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Spike 智力职业》的系列节目，我是四少，
我是老白，
我是老朱。
哎，终于请朱老师来录这个 Spike 节目哈、
啊。这个朱老师已经从这个老师啊降为老
朱
了，
怎么会这样呢？
啊，可能这一系列节目录完之后就是朱老了
啊。对，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购买会员，然后或者购买单期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们这期是一个讲《智力职业》这本小说的电台。
哎。
但是呢，可能我们要说的呢，会超过你对这个，比如说简单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吧。
哎，
啊、嗯，会聊到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
哎，单谈一本书还能出一个系列吗？
是，
那肯定不可能啊、
嗯，
那是方方面面的东西。这方面就要请整个集合最懂南北的朱老师来为我们细细的讲解啊，
好
细细的切作臊子、
这个、
啊。
这个整个集合这个定语特别重要
啊。你还认了，
要不然出事儿
啊！
那个，大家好啊，这个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啊，足足八期啊，这个完全聊这个小说呀，直接一下就进入那文本啊，其实这个我们来说接受上是有点困难，
是
因为这个文本说实在的啊，我们这个敢录这个节目，实际上是有点狂妄的。因为在即便是首先，布拉尼奥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作家，
哎，
然后呢，他的书吧就。带有那个布拉尼奥那个味儿，就是往好往雅了说吧，就是写给小说家的小说。
嗯，
哎，
往那个俗了说呢，就是不太好懂，
嗯、
就是读完之后就不知道讲了个啥。
嗯，
所以呢，这个这样，咱们反正呢也甭着急，是吧？
是
这个来听咱们这节目呢，你也不要有什么精神上的负担。
确实，
说坏了，我没听懂，是吧？
啊、
不会的，
书我没看，
一定给你。让你做到什么呢？就是就算你没看书，你也能通过这一系列节目找到你想要的乐趣啊、
哎！
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
太他妈爽了吧！
好，
高兴啊！
然后一上来啊，我们说到智力啊，最值得一聊的就是一上来肯定大家会想到几个东西是吧、
哎嗯？
车厘子啊，
啊
红酒啊、哎，是吧？
丰富的物产，
哎，还有聂鲁达的诗歌，
啊、羊驼、啊。
对，所以咱们一上来，先给大家带来一个。一小段聂鲁达诗歌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嗯
，Oh Chile, largo pétalo de mar y vino y nieve. Ay, cuánto, ay, cuánto y cuánto. Ay, cuánto. Me encontraré contigo, enrollarás tu cinta de espuma blanca y negra en mi cintura. Desencadenaré mi poesía sobre tu territorio. 这是。聂鲁达的一首诗里，我们节选了这么其中一小段儿。
嗯，
它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啊，就是哦，智利，长长的花瓣，大海，美酒和白雪。哦，何时？哦，何时啊？何时？哦，何时我将与你相遇？用你黑白泡沫缠绕在我腰间，到那时，我将把我的诗篇洒向你的大地。
哇！
就是我觉得这作为我们整个这个系列节目的一个开场，
嗯，
特别好，
特别合适。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聊的《智力之夜》这个相对沉重的这个主题之前啊，我先带大家了解了解智力这个国家是什么，是吧？它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因为我相信，说实在的啊，大多数中国人民，我估计
是
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国家，因为它相当于是我们距离中国最远的，
最远的，就正好是。
阿根廷和智利就是我们这叫什么对峙点嘛？那叫是、
嗯、
是吧？就是球、
就是、
这个球体上最远的这个
对你从现在从这个地球上就是中国位置刨坑下去，
嗯，
出来
打穿地球
啊，出来就是智利阿根廷
对、
嗯。
然后呢，说到智利啊，咱们就先得聊智利这国家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嗯，
因为对于咱们一般的这个听众可能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对吧？
叫智利嘛，
智利嘛，对吧？但对于西语学生来说、啊、就觉得特别好笑，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辣椒啊是南美洲的特产，
对、
嗯、
啊、嗯、然后呢是辣椒后来就是明朝时候逐渐传到这个和玉米啊西红柿土豆什么逐渐传过来的，
嗯，
那么辣椒在西班牙语里呢就是 chile，
嗯
啊，如果你把这个词 的首字母大写，
嗯，
好，你就得到智利这个国家的名字，
哦，
所以它拼写是完全一样的，哦，
一个辣国家，
对，
很辣啊，
而且我们看它的地图啊，它地图形状很有意思，
嗯，
它很狭长，
是
吧，那个时间轴里如果能配个图大家就能看到，
哎，
就是它南北啊长多少呢，4200公里，
嗯，
东西宽度呢没有超过400公里的地方，
好，
嗯，所以呢长得就像个辣椒，
哦，
确实
细长的，
对，
嗯，
所以就让人怀疑是不是这国家名字就这么起的，
就叫它辣椒，
哦，
但实际上啊，据我
太随便了，这
据我了解啊，这两者应该是没什么关联的，
哦，
据说啊，是这个印第安人这个语言里面啊，对智利的这个意思啊，这个词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世界的尽头，
哦，
天的这个尽头啊。为什么呢？就咱们看这地图就能明白，它西边就大西洋了，
嗯，
啊不，西边就那个太平洋了，太平洋啊，
嗯。
然后东边呢是安第斯山，
哎，
你越过山呢是阿根廷，
哎，
所以水汽呢，
哦，
就是爬这个山的时候就降水就形成了，
是，
嗯，
然后越过这个山脉反倒是干的，
哎，
所以咱们就看到智利是森林非常多的国家，
是的，嗯，
但是阿根廷那边是草原啊，
对，
还有很多荒漠呀什么的啊，巴塔哥尼亚，
哎，
是吧，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聊过那巴塔哥尼亚特快吧，
对啊，
老哥目的地就是
哦
阿根廷巴塔哥尼亚，
嗯，
就是它最南端嘛，
嗯
啊，然后咱们再说这个严肃点说呢，就是智利到底这个名字有什么来由呢，就有几种解释，
哦，还是有解释，
对，还是看你，因为智利人可能也稍微关心点这个问题，
研究了，
说有可能啊是模仿当地的一种鸟的叫声，
哦，
这个鸟叫 Dili，
哦，
哎，当地人觉得这个鸟的叫声就像 Chili，
哦，
嗯，
我觉得这个思路就跟宝可梦是一样的，
呵，确实是啊，
它怎么叫它就叫它就是什么，
哎，知道的，
嗯，然后呢，克丘亚语里啊，这个 Chili。
嗯，
是指冷，
嗯，
或者指雪，
嗯，
哦，
这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特点
啊，
就是很多地方海拔特别高，
哦，就
是，有很多山，有积雪，
哦，
啊，比较冷。再有一种说法呢，说是18世纪耶稣会，耶稣会也是咱们这个，我每次来必提的，
是，
啊，耶稣
常客
了，
啊，
嗯，也老朋友了。耶稣会修士来的这块啊，他们就说什么呢？说曾经有个酋长统治这个地方，这个酋长叫 Chile。
嗯
嗯
哦，
当然后来他这老哥被印加人给灭了，
嚯，
挺早
啊。然后还有人说呢，是印加人迁居到这儿了。本来印加人有个地方叫 Chile，
哦，
他们来这儿就说得这儿也叫 Chile，
哦，
啊，
就是那个殖民命名，
这就跟这个西班牙人这个殖民者啊命名是一样的，
啊，
跑到哪儿都是科尔多瓦，都圣地亚哥，
嗯，
是吧？然后约个人跑到哪儿就是约克镇，
哦，
是吧？
嗯，
就这啊，一样思路都一样
是。
然后呢，咱们就说这个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啊。这个智利是什么样的？
嗯，
这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嗯，
咱们现在这个教科书里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写的，是不是还叫地理大发现？
嗯，
我这还真不太清楚。
就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南美洲和这个西域国家特别容易引起争议。
哦，
是为什么呢？你非要说发现，说谁哪被发现？
哦，
你是暗含了一个前提。
嗯，
就是说本来居住在这儿的。就没有人，或者说
这个
就不是人，
不是人，
嗯，
对吧？你生活在这儿，你没有发现你们家，我来了，你看发现了，
是吧？就是人的定义权归我了，
嗯，对。然后呢，这个问题就很敏感，是吧？咱们就简单说两句啊。智利这块本来生活着谁呢？生活着阿劳坎人，
嗯，
马普切人，火地人，这些名字都是咱们后来给他们起的名啊，
嗯。
但无论如何，他们本来就已经生活在这儿了，所以你不能说。严格来说，不能说他们被发现了，
是
是
啊，人家没走丢啊，人自己在家里待得好好的，没走丢。然后这个国家呢，咱们就说它确实治理历史啊不长，
嗯，
打从独立到今天也就200多年，还不到，
嗯，
啊。但是呢，在他们这之前啊，印第安人已经生活很久了。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吧就不聊他们了啊，因为实在是不懂
啊。
但是我可以提一嘴呢，就是他们印第安人穿那个绷球，
哎，是
四川老师现在对
这个现在每天都穿，
非常痴迷。
其实春秋季在北京非常的适合，
嗯，
其实这个绷球啊，它很多都是用那个羊驼毛织的，
哎，
特别防寒。
对，
其实如果是那个真是羊驼毛的植物的绷球啊，一件挺贵的，正经
是的，
嗯，
啊。但是那个今天你去这些国家呢，你不太能看到特别多的这些绷球了，就是。
嗯，
人家也是穿西装打领带了，
哦，
是啊。但是呢，你如果去那种民俗村里啊，
哎，他们还是，那个，
还是卖这个。然后包括一些那种商场里、市场里有那种工艺品，
哎，
而且它不但卖特别好，就是卖各种奇奇怪怪图案的，是吧？啊，就是所以这个有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花点时间了解一下，
了解了
看未来集合能不能考虑带个货。
火、
哦，
哎，对，不是本来集合做衣服吗？
对，
安排安排，
可以整一个。
我觉得帮助这个，
咱整个帮助啊，
这个工艺要求有点高，我觉得
确实、
嗯，
反正就是穿起来很方便，知道吗？
对对对，
就一
套一
套啊，
套
一
套
你把你理解成一个桌布、
啊、
一个窗帘，
然后中间掏一洞
啊，这套挺好。然后咱们就说这个殖民者啊，既然不说这个原住民，就聊殖民者了。这个恶名昭彰、恶贯满盈的殖民者皮萨罗，
哎、
哦，但今天不说他，说他的小伙伴叫什么呢？迭戈德阿尔马格罗，阿尔马格罗啊。他在这个1533年啊，是最先来到智利的。
嗯，
就是站在西班牙的角度来说 ，OK， 就他发现了智利。
好
啊，
嗯，
这有一个小背景挺逗的啊，咱们就唠了这个迭戈这个老哥啊，
嗯、
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啊，他本来呢跟皮萨罗这个是大班干的，
嗯、
但是显然皮萨罗干的更出色一点，
嗯、
是大家都对皮萨罗是吧如雷贯耳是吧
是
感觉啊，但是呢，反正就是哥俩呢一起。带着团队啊，迅速来这创业、
嗯，
马上就把这个本地的这个帮派老大给创死了，就、
哦、
是印加皇帝啊、
哦，
直接干掉。
嗯、
然后呢，接下来这段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
哦，
是吧？前面那段是关于这么怎么折磨印加皇帝
啊,
啊，怎么骗他们黄金啊这点事儿，
嗯，
我估计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未来，有机会咱们再聊吧。
啊、
反正这个迭戈和这个皮萨罗呢，反正俩人就出点矛盾，
哎。
其实这种时候很常见，对吧？就你看什么，
是啊，
这个跛豪啊，是吧？剧情里、
嗯、
是吧？啊，包括什么这个香港的那些什么黑社会电影是吧？
是
钓鱼不戴头盔，
是
吧？
哎哎哎哎
就干掉是吧？
就是很普通的分赃不均，
对，
啊、
肯定的啊。你想印加皇帝留下那么多黄金，
哎，
一个人能吃了这么多吗？不合适吧？
哎，
俩人就有矛盾了。当然了，除了如何分赃，那还有指挥权的问题。
嗯，
说殖民地。你给当地帮会老大创死了，
嗯，
你说你们要创一个新的殖民地，
这个权力问题
听谁的，
是
吧？啊，这个问题矛盾比较大。当时不西班牙不是已经查理一世吗？查理一世咱们老客户了，
哎，
是
啊，老伙计了。查理一世一听说就这样，你们呢就是班子就是还是团结稳定为主，啊，我重新安排一下工作，告诉迭戈呢是这样，你看啊，给你个好消息，
嗯，
就是智利啊，我给你了，
哎，都是你了
啊。迭戈打开地图一看，我看看智利在哪儿啊？
脑瓜嗡嗡
啊！你能找着就厉害了，
是
吧？能找着就厉害了。当时地图啊，应该是黑的，
哎、
是吧？在帝国寺那是黑的，
是
真的派侦察兵往那边走，
对，
是
啊，得且走呢，
是
吧？然后呢，这迭戈反正这个心里呢，就是不太别扭啊，就比较别扭，
嗯、
怎么办呢？就是那领导安排了，是吧？
去啊，
那就得琢磨新打法，开辟新赛道。
哎，是、
啊、查理一世那是世界之主，你跟他逼逼赖赖是不好使的。
是
的，而且当时在南美洲啊，一来一回写信也写不到，
是
费劲的啊。
行了，就带着人去吧。
嗯、
他就带了一帮人搞分公司去了
啊，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啊。你们摊开地图，找一个带地形地貌的，好好看一看啊，
嗯、
好好看一看，往南走是个怎么个走法，
看看有没有平地吧。
摁爬雪山，
是
不
是、
啊？
那个时代地图还没有等高线呢，
是
这爬到什么程度呢？都别说西班牙人，就跟着迭戈呀，一路骂骂咧咧的，一路就冻死饿死好几个，
那肯定
啊，连印第安人都遭不住了。
好嘛，
印第安人说：“哥，一般是这样，就是。”除了那个印加人去征讨这个智利啊，一般我们不往那儿去，太冷，
谁闲没事去那儿
啊？
穷山恶水，
好多人半道都溜了，
啊、
再不就冻死啊！到了智利之后啊，更绝望了，
哎
啊，
发现这地方啊、哦，倒挺漂亮的，
哎
啊，火山呐、啊、原始森林、沙漠、峡湾、湖泊，什么都有，
哎、
嗯，就是没有金矿，也没有银矿，
哎、
好嘛、
啊，人都不多，
油水没有了，
白来了，基本上、
嗯、
白来、
啊，而且越往南走越费劲。
哦，
为什么呢？当地有一些连印加人都懒得打的，就是贼横贼硬的土著人。
哦，
这些土著啊，就别说这个迭戈带着那几个哥几个打不动啊，就到智利军队，就是智利这个国家后来成立之后，
哦、
打到19世纪后半期，
哦，
才勉勉强强给这帮阿劳坎人算给打老实了。
我、
哦、天，
就一直打到前现代
啊！对对对，
好嘛，
这国家这个。智利的这个前面这一段历史啊，就主要在跟印第安人，就是南部的印第安人在磕
啊。
后面我们会说的这个事儿。
嗯，
行，迭戈走到这儿，发现行了，这没什么可干的，来着、
嗯、是
啊，
回吧，
决定干嘛？润回去、
嗯，
哎，直接啊，四渡赤水返回库斯科， 打一个这个措手不及。
嗯，
回去路上呢，就是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嗯，
咱们这次不用爬雪山了。
哎，
嗯，
他说这好啊，这挺好，但是我们这次选择走沙漠。嗯，大家记住啊，智利北部是沙漠，这个点后面还会再出现。
哎呦，
啊，
记住啊，考点要考
考点，
啊嗯。
为了表彰他的部下在远征中啊做出这么多牺牲，
嗯
啊，然后呢？而且本来是许诺来了智利肯定有黄金，
嗯，
当时整个西班牙人他主题就是找黄金，
找黄金，
对吧？就说这样，这些很多士兵啊，他们其实来的时候是以一种怎么说，就是他的路费啊，他的装备很多都是以债务的形式
哦
出现的，
哦，借的，
借的，
就是舰队负责这些东西，但相当于你欠我，
哎，对你欠我的，
哦，然后打了胜仗，然后咱再算具体的。
你想要是你。银行里有几百万存款，你搁西班牙晒太阳不好吗？非得跑这儿来
说对，
对吧？
是啊，
就跟滴滴司机差不多，
啊，
这车是你欠的，
啊对
啊。然后呢，爹哥就说这样，我就给你们债都免了
哦
啊，只要你们跟我好好干，
哎呦，
咱们回库斯科，哎，这个
吃香喝辣，
吃香喝辣，
哎，
发大财，
老板发善心，啊，
哎，这士气又稳住了。
回到秘鲁，运气非常好
啊，
哦。印加人不是咱们前面说这老大给撞死了吗？后面还有好几个小弟兄
是
吧，
嗯，
直接起义了，
哎呦，
库斯科，
哎，正是乱的时候。
皮萨罗呢本人不在，
嗯，
但是皮萨罗的守军呢刚刚勉勉强强把印加军队给打跑。
哦，
咱们说皮萨罗是军队啊，我给大家补充点细节，就是说你说是军队也行，
嗯，
其实呢可能比你们大学社团多不了多少个人，
好嘛，
行吧
啊，嗯。然后呢勉勉强强打完之后呢，这不是迭哥回来了吗？
哎，
行了，那直接就把这个皮萨罗的部队给收编了
哦，
把皮萨罗的好几个弟弟还给俘虏了
哦，
因为皮萨罗他们一家就是集体创业家族企业，
哦
啊，
这回整整齐齐了
啊，都逮了，除了皮萨罗本人没逮着，
嗯，
都逮了。而且呢迭哥这个人啊，政治思想啊，政治上啊还有点权谋，
嗯，
他觉得自己直接管理这印加人啊，改天印加人攒足了一波这个
又来一
兵，是吧，又过来又收拾你，怎么办？他立了一个印加的皇室成员，
哦，
OK， 你就是皇帝，新印加皇帝，
哦，
新的印加皇帝。
这不是皮萨罗本人不在吗？
嗯，
哎，
说 OK， 咱们就拉开阵仗，
哎，
啊，我就要控制秘鲁。一开始呢，迭哥这边吧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嗯，
皮萨罗派来的援兵都给打跑了。
嗯，
这主要也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嗯？
就是南美那块啊，通讯非常不好，
是
全是山，
嗯，
道不好走，
啊。库斯科本来就在山里，
消息传不出去。
传不出去，皮萨罗派了一点人啊，他以为啊，派点人来是解救他那几个弟弟被印加人包围的。
哦，
来了之后，没想到迭哥回来了，
哎，
给他这点援军也给打跑了。
哦，
但是呢，皮萨罗这个人呢，还是老道一点，
嗯，
啊，后面积蓄力量又把这个迭哥打败了，
哦，
啊，最后呢，反正就是这个迭哥这老哥呢，直接被砍头了。
哦，
啊。所以就是他发现了智利，他又没发现智利，
啊，
看了一眼走了，然后就给自己作死在这个秘鲁了。
啊，如来，
哦，对，来了，但又没完全来。
没
来啊，那么真正说，咱们说这个在智利开启这个殖民史的是谁啊？叫 Pedro Aldivia。
嗯，
这老哥呢，其实他也是皮萨罗团队的。咱们就说皮萨罗
脱不开这个，这些
对皮萨罗团队就是东北这个虎哥，
我徒弟呢？
哎，
啊，我不知道，
就是反正就觉得呢，就是说。这不是派迭哥去搞分公司，他不是不干，
嗯，
是
还非回来闹吗？
哎，
再安排另一个，
嗯，
安排你，恭喜你，
哎，
你升职了，
哎，就是你，
啊，把智利转封给你了，
哦，
啊，这个瓦尔维迪亚就去了。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心态比较好，
哦，
就大家很多时候就特别油腻嘛，中年男人老说什么，这心态决定什么，格局决定这个做事能做多大，
哎，说
吧，瓦尔维迪亚来之后就说这地方不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块土地上的生活啊是不可比拟的。
嗯
嗯，
这里的夏天只有四个月。
嗯，
这里的阳光是这样的温和，
嗯，
这里的风是这样的宜人，以至于你全天暴晒的阳光下也不会受到伤害。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野草，各种牲畜和植物都生长繁茂。想盖房子，有丰盛的上等木料等着你使用。这里还有丰足的，燃料可以加热取暖，还可以开发矿山。这块土地真是上帝的恩赐。
哇，老哥这心态，
你看心态非常好，格局也是打开了，
是的，
是吧？所以呢，这帮殖民者就建立了这个什么呢？就是后来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 （Santiago）。
哦，
还有几个我们后面有经常提到城市，像瓦尔巴拉伊索啊、拉塞雷纳。哎，
嗯，
其实联动一下我们之前高瓦拉那个节目，
嗯，
其实圣地亚哥和瓦拉巴拉伊索他也都去过，
哦，
我觉得他这个描述特别好啊，但是呢地震之主在默默之中就看着他冷笑，
是，
你盖你盖
牛逼你就盖，
给你100T我看你盖出什么来。然后呢咱们就说是殖民这个事儿啊，受昂萨这个叙事影响，咱们一般想象的殖民都是那个羊齿人运动，
嗯，然后逼的那没有地的，
没地
的，把人卷出去，
或者呢就是那帮新教徒被迫害的，
嗯
啊，绝望中买了一张船票，
嗯，
上了船之后裹着小毯子在那个小破船里风雨飘摇的啊，
是
幻想着自己到殖民地之后开拓这个农场，自己就有农场，
一种天命描述啊。
但其实啊，咱们实话说啊，
啊，
人类呢进入20世纪以前，农业这档的事儿都是非常费劲的，
是
啊，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抱幻想说，哎。怎么不开垦哪？开垦土地这个事儿啊，就跟拼命是差不多，
对，
有的时候豁命都没有结果。
严肃的说啊，就是生地开成熟地，
嗯，
这个开荒这个过程，多少它要死人。
是的，
对，
就是人能活活累死，
人是能累死，
而且不考虑疾病，不考虑水土不服，
嗯，
还有原住民呢。
哎，
大家别忘了，我们前面说还有原住民呢，
过来帮帮忙什么的。
对，所以呢，你白天开荒、砍树、除草、挖渠。然后呢晚上呢还得提防印第安人举着火把过来烧你，
嗯
啊，非常刺激，每天生活非常紧张，是很容易累死的，人
是
很容易累死，
因为他是精神紧绷加上身体过劳，
身体过劳，
而且吃的也不好，
对，
那粮食根本就是你储备粮啊是不够的，你带多少都不够，
是 的, 是的，
你只有说到了之后赶在储备粮耗尽之前
开垦，
开垦出来
一部分，
嗯，
而且万一这个气候或者比如说出点什么灾害，那毁了，
嗯，
对，整个就折了。
你想走都走不了，
是的，
因为你没有干粮回去。
是的
啊，所以正常情况下，咱们说啊，一个殖民地优先考虑的是找金矿、银矿，
嗯，
把这个金矿、银矿拉上船卖了，再换一堆新的补给品，
哎，
再招更多的人来，
是，
嗯，
这么着是，
嗯，不是那个落地
良性
直接种。
对对对，不是说你玩帝国时代说
是
先吃点羊然后砍点树， OK，
对，
开始种田，边上喊几个神父给农民鼓鼓劲儿，马上就过去了，不
是
不是啊，这个很费劲，
是，
然后智利呢就特别倒霉，是什么呢，它不是没有贵金属，
嗯，
它是就是有点少吧，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那点贵金属埋得特深，
哎，不好开发，
这个印第安人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拿石头和木棍子互相抡？
嗯，
跟这个也有关系。
哦，确实，
他找不着金属啊。
嗯，
就跟你玩这个文明，
哎，
对吧？你就找不着铁，
就没有。
对，就没有。然后蛮族就不是怎么就刷出这个见识来了，
哎，
嗯，
就过来就干你，
对，
围攻你，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是，
你就找不着，
工具代差呀。
是，
所以说呢，咱们就说，他不是1533年最早有人发现智利了吗？
嗯。
但一直到16世纪末，这帮人都在满世界寻找金银。
嗯，
到16世纪末终于死心了嘛？这确实没有，
这少了100多年了。
啊，
哎，等会儿找100多年了呀？
啊
啊！我操，
很慢，很慢，这流程很慢。
是
啊，反正16世纪末大家终于死心了。
啊
啊，就说种地吧，
全
啊认了，
是
太
没有别辙了，
太苦了，
种
吧
啊。然后呢，他们开发的呢，首先是智利中央有一片谷地。这块呢相对来说好开发一点，平坦，相对平坦一点，
嗯，
建立点大庄园大牧场，
嗯，
为什么要搞大庄园啊，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啊，就是说勉强维持住农业生产是不难的，
好，
但是呢你如果说自己开垦，很多活儿你得从头干，
嗯，
这个难度极高，
是，
所以最好的选择还是大家聚在一起搞一个大庄园，
嗯。
至于怎么分成，咱们商量着来。
生产力集中，
哎，劳动力集中，就是有些活不用重复干。
哎，
哦，是的。
还有就是安全，
嗯，
哦，
因为阿劳坎人天天就干，啊，
原住民太硬了，
太狠了。所以呢，这个加上智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特别远。
嗯，
大家看一下南美洲地图，它在最南端，它跟阿根廷都在最南端。
是的，
阿根廷那边殖民地开在哪儿呢？开在河口，开在海边，
是
智利这边虽然咱们说除了山就是海了，虽然也不远吧，
嗯，
但是呢大家想想不好去啊，
是的，
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属美洲殖民地里最遥远最孤立的地方，
哦，
啊，真是世界尽头，
世界尽头，
啊，
世界尽头，
而且它也没有贵金属，就只能大家就种出点粮食来什么的，
嗯，
卖给谁呢，卖给玻利维亚和秘鲁，
好家伙！
因为那块呢，就人口相对多点
啊，
他有这个需求，
对他有这个需求，实在是没什么可挣钱的地方。
但是想起来太惨了，就是靠农产品出口，这个太累了。
是啊，
所以这群征服者的制度是一个什么制度呢？它是一种杂糅的一种封建领主和奴隶制的结合。
哦，
每个征服者、国王或者怎么着，赏你一个，赏你一块地，这块地就委托给你了，它是委托。
哦。
啊，也不能说完全是你的，但就是委托给你了，你去管。然后呢，再安排一群印第安劳工就抓来的。
哦，
比如在秘鲁啊，或者在智利那边，在那个玻利维亚那边安排一点印第安劳工给你。
这是属于奴隶，
这是你的奴隶。
哦，
你就干。然后呢，这个奴隶的这些孩子呢，依然属于你。
哦，
所以他是有点奴隶制在。
哦，
但是除了咱们就说，除了这群纯粹奴隶，有没有那种说来这开垦的白人？
嗯，
也有。那他们呢，就是说。跟这个庄园主之间是一种半奴隶性质的，
嗯，
啊，咱们一起干活，但是呢，你的那个收获要全部上交给庄园主。
哦，
那么庄园主比如说把这些东西拉走卖了，分了钱再给你分一点，至于你能拿到多少是他决定的。
哦，
啊，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说，
很杂，
肯定是，咱们说不是很公平，
是的，
但是在那个环境下呀。也只能这么着来，
哦，
因为呢，就是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环境，
是说对，
随时都想跑，有找个机会就跑，所以庄园主呢还会安排私人武装把他们再抓回来，
好
嘛，有点类似于，
这就有点纯奴隶制了，这
有点类似于这个美国南方那个状态
啊，是的，
太像了，
对，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咱们说到1800年，
嗯，
好，1800年啊，这50万人啊，就智利啊。这50万人里，只有1.5万西班牙人住在城里。
好的，
啊，然后呢，而圣地亚哥，咱们说这个区域，就凝聚了4万人，但是这么大一片土地，总共都不到100万人，
是
人口非常少。
嗯，
是的，
你走很远都看不到什么村庄什么的，就是一个一个小庄园，没有村庄，
哦，
就是一个小一个一个小庄园，
都集中在那些庄园。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呀。我们故事主角阿根廷这个西班牙这个一些家族就来了，其中就包括阿连德的家族。
哦呦，
那么他们家来呢，应该是庄园主阶级，
哦，
不是那种来打零工的
白
人，
哦，
啊。然后我们就说，这种半封建半奴隶的生产制度，对后面智利的这个整个政治啊、经济的形态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嗯，往上走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的，
嗯。
对，你就说，这就是我们有些人理解不了的，就是。贵族是怎么出现的？
嗯，
就是这么来的。
嗯，是一个地理决定，就地理要素的
地理人文因素集合起来形成的这么一个要素。
那这个要素的传承得有好几百年历史。
所以你看，从1533年，
嗯，
到这会儿1800年，
嗯，
又过了，哎，这几个世纪了，就，
嗯，
是吧？到这个时候，我们才逐渐形成说所谓智利人，他就逐渐的在这生活生产，
嗯，
他开始。和西班牙人有所区分了。
哦，
那么智利人是群什么人呢？咱们就说智利人啊，是比较特别的。我这边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南美的这个刻板印象。
哦，来了，
喜闻乐见啊，
来了啊，大伙儿都喜欢这个环节啊。
这咱们总的来说啊，智利人啊和阿根廷人是南美人里比较严肃的。
哦，
啊，为什么呢？跟他们的这个民族人口构成有关系。
哦。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智利人里面有很多西班牙裔，
嗯，
但还有很多的英国裔，
哦，
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和斯拉夫裔。
哦，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在文化上就和西班牙人就肯定是不太一样
的，是
的，
嗯，
啊，西班牙人那种就是高傲、那种狂放，
哎，
啊，那种怎么说，有点保守那个劲儿，天主教那个劲儿，
嗯，
是吧？
端着，
在这个南锥体，我们就说整个这个南美洲这个。这个角南边这个角，
嗯，
程度要弱一点。
哦，
哪儿比较强呢？哪儿特别像西班牙人呢？
哦，
像哥伦比亚，
哦，往北去，
委内瑞拉，
哦，
哎，这些地方其实西班牙人可能密度更多一些，就
留下
开发的更早，
哦，
所以他们就是西班牙那种感觉更多一点。
哦，
所以有一个加拿大刊物有这么一段话啊，就描述智利人是群什么人。他说智利人呢，
嗯，
渴望的东西不多，
哎，
他们。有着不列颠人的严肃，有阿乌拉干人的不卑不亢，这阿乌拉干人也是当地的一种印第安人，
哦，
以及西班牙人的高贵，
哦，
这些成分均匀地分占着他们的心里。
说很客气，
嗯，
所以实际上我 在工作中接触到的这个南美各国的人啊，我总体感觉啊，
嗯，
智利人是比较精明的。
哦，
精明，
对，甚至有点不苟言笑。相比这个，咱们说相比这个像什么
热情似火的
委内人啊、哥伦比亚人，他不是，他真不是热情似火的。
哦，
啊，他不是咱们想象那刻板的那个
拉丁人
那个劲儿、
就是他还有那个矜持的风味在。
对对对，但你要说他比德国人的话，可能确实能好点。
那你就你选个好的比，
对，反正你看是相对的啊，都是相对的。
啊、
然后咱们就说这个，说到这个混血的问题啊，
嗯、
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咱们也提一嘴。大家能首先我前面讲什么能感觉到智利这个地方很偏，
是
能来这地方移民那真是什么狠人，
对，
所以很多早期移民是单身汉，
哦，
他没带家里人来，
没有家眷，
这种人呢就是皮实耐操，
是说对，
他跟这个去北美那帮移民不一样，
哦，是
北美那帮移民你想
拖家带口，
对，
是
他带老婆来的，
哦，
是吧，
他来这就是成家，就是或者带着家来，
就是、繁衍他的这个家庭。
人家过来是立业
啊，对，应该是立业，
是立业，
是的。
这个就是南北单身汉
闯到
了，哎，
是真闯。
来了之后，虽然发现没有金银吧，但也走不了了
啊。
是
我怎么办呢？就跟当地人通婚，
哦，
对吧？到岁数了，总得留点后代下，
满足个人需求。
所以呢，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嗯，
就是说，在智利到十八世纪末。60万人的总人口中啊，25%就15万人是白人
啊，
然后58%绝对多数的是什么呢？是未分类的这种印欧混血人。
哦，未分类的，
对，就是咱们就别分，就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讲，就是这个还可以再往下细分，是比如说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
啊，
还是怎么？
我们在
《
明日记》里边说过这个事，
对，不牵扯这个了啊，这不讲了。反正绝对多数的是印欧混血人。然后至于这个印第安人呢，过了这么长时间啊，基本已经被打没了。
Okay,
纯印第安人呢，就是完全没有被同化，完全没有通婚呢，就聚集在南边，可能占个总人口的十几，就这么一个概念。
哦、
这个我说完这个比例，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对比其他的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比如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这些地方、他们这些地方在西班牙帝国崩溃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什么呢？一个三角结构，
嗯，
有三个角，这三个角分别是什么呢？白人、印欧混血人和印第安人，
是的，
啊、
哦，
而智利呢和他们不太一样，智利是什么呢？智利是只有两拨人、
哦，
要么是白人，要么是印欧混血人，因为纯印第安人基本都被打跑了，
是、
或者他们就比较聚集的、比较密集的集中在一个区，不是散布的，不是散布在这个国家里、
跟外界也没有这个就是充分交流这样、
对，没有交流，因为什么呢？因为北部的这些印第安部落国家，他们其实很发达，
嗯，
哦，
我们之前刚才讲这迭戈、皮萨罗这些事儿是吧？
是。
当地的印第安社会是很发达，人口是很密集的，
哦，
它有自己的很发达的、很成熟的社会结构。
哦，
但是智利这边的印第安人相比之下，就是在这个社会性上还是没那么强。
哦，
散布在南部，但是战斗力很强，
是
非常能打。
所以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别的这些西属的这些美洲国家，他们这个种族组合比较复杂，
是
的，但是智利人就简单一点。
嗯。
就是白人文化，说白了就是白人
文
化，
就文化上一致性、
对，因为反正你要么就纯白人、要么就带白人血统，
白人混血
多点少一点无所谓、就不像咱们之前聊哥瓦拉的节目里面，哥瓦拉一看就说有那种纯印第安人、他只是学了白人的语言、
对，这种
人在这里基本没有、
哦、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都反正在南边那树林里、
好嘛、
所以呢，这个咱们就说这个种族问题呢，就是在智利这块啊，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嗯，
哎，好解决。但是呢，咱们就稍微扯开一点讲呢，就是说种族问题在今天实际上是困扰很多南美国家的，
嗯，
啊，就是之前老有人问我说、啊，你去南美洲有没有感觉种族歧视啊什么这种？他倒不是特别歧视中国人，
嗯，
但是咱们不能说他就没有种族问题。
嗯，
你能还是能感觉到什么呢？像银行啊、政府啊、律师这些比较高端、比较体面的 office 这种，肤色都偏白
哦。
干体力活的，像什么卡车司机啊、农夫啊，
嗯，
还是一点血统
客观那种
哦。
就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种族问题，他是种族问题被阶级矛盾给覆盖了。
嗯
讲了挺多是吧？
嗯。
们稍微插一首歌休息一下。
好，休息一下。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